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啊，继续在创世纪第六章啊，创世纪第六章。我本来打算今天我们要把创世纪第六章讲完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创世纪第六章，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第十节啊。请古布弟兄读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啊，一到十节。
好的。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王权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行、雅弗。这是主的话语。
OK， 好的，好的，在创世纪第六章啊，大家安静了啊。OK， 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一个进入到一个新的节点啊。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夏娃生该隐，该隐被驱逐，建以诺城，这是第二个节点。第三个节点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就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耶和华就警告他们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你们里面，就是我的灵就不永远审判你们啊。但是啊，他的日子还得到120岁。好，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啊，就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啊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十节。先看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这节经文当中啊，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先注意第一个动词啊，耶和华看见。人看见的是什么呢？啊，人看见的是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人看见的是人的女子美貌。人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就摘下来吃了。人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人思想的是什么呢？人思想的是，为什么你所造的蛇来引诱我，是吗？为什么你所赐给我同居的女人引诱我？为什么你就不能看重我和我所献上的祭物？为什么要给我如此重的刑罚，过于我所能当的？人所行的是什么呢？啊，人所行的是壮年人伤我啊，我必要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必要把他害了。人所行的就是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人所行的是崇拜英武有名的伟人。今天晚上的正道，我本来是打算把第六章全部讲完的，但是我之所以讲一到十节，一定是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不然我不会只讲一到十节的。以后是这样子啊，古弟兄包括其他弟兄姊妹，那个我最近把那个灵修群我退出来啊，退出来，因为最近的我在国内啊，但因为安全的原因，但是我盼望你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晚上过来敬拜啊。一定要提醒晚上堂，这比灵修早上的情况更加的重要。早上时间比较短啊，晚上我们可以把信息讲得更加的深入啊。今天我之所以只讲这五节经文，就是因为这五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我盼望今天晚上的道 能够大大的将你们更新。好，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在第五节我们看到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人看见的是什么啊？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耶和华他仍然坐着为王。仍然坐着为王就意味着神要看，不是人要看，神要判断，不是人要判断，神要说话，不是人要说话，上帝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前面一到五节我们看到人看到了什么，神的儿子们看到什么，神的儿子们做了什么，但是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见人，知道吗？这时候耶和华坐在天上宝座上，他看见什么？我一再跟你们讲，从创世纪开始以来，这个看见就是判断，前面的主语都是神看见，从来都不是人看见啊。当人一看见，当人主动要去做判断，人主动要去看见，人就犯罪。当人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人就想要来摘来吃。当人看见女子美貌，人就想要随意来挑选过来。但是感谢神，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上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就意味着是他要来看。明白吗？不是人要看，是他来判断，不是你来判断，是他要说话，不是你要说话。待会就可以看到耶和华说啊，是他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那耶和华判断的是什么呢？在第五节耶和华判断什么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这里判断四件事情啊，我今天讲到会有些快，因为内容比较多啊。耶和华看在这里判断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用到的一个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叫思维模式，就叫精神文化。它是思想层面，它是文化层面，是内在的。就是神看到的是人的恶，不仅有外在的行为，而且是所思所想，是从里到外的。所以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神是审判人心的神，耶和华神是看见人心思意念的神。你的心如何，上帝是知道的，这个是第一。第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在这句话的原文当中有一个词被重复啊，希伯来文的概念当中凡是重复两次就是极其强调重复的词，就叫终日。终日就是 everything 一切，然后就是尽，第二个词就尽，这两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词。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是表达非常强烈的意思。希伯来文都是表达，就如同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是表明人的犯罪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啊，这个程度我们常常从教义的话来讲就叫全然败坏。这全然败坏的意思是指人的犯罪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叫罪恶满盈。啊，就叫罪恶满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大洪水之前的世代，大洪水之前的世代，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个地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六节当中反复出现，这个地就是表明全地。所以我们相信，在大洪水之前的这个世界，因着该隐的这一支。他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而人类的文明一旦高度发达，就必然全球化，必然全球化。你记住这一点，人类的文明高度发达就必然全球化。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有两种趋势，一种叫全球化趋势，一种叫逆全球化趋势。永远不可能逆全球化，一定是全球化啊。然后当人类的文明高度的发达全球化，就意味着罪恶遍满全地。所以这就意味着地球上在这个全地的人都败坏了。所以大洪水一定不是局部的，它一定是全球性的灾难。所以上帝他不仅是坐在天上的神，而且他是审判全地的主。第四点，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但是问题是人看自己并没有罪恶很大。人看自己是文明的，人看自己是发达的，人看自己是进步的，人看自己是伟大的，人看自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代，现在是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上帝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分别善恶的标准不在于人而在于上帝。所以罪人不认识神， 他们的这些文明也是建立在上帝的一个普遍恩典之上的，但是因为罪人不认识神，所以他不会将这样的一个普遍恩典归荣耀给神，他只会使用上帝所赐给他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普遍恩典来抵挡上帝。所以神不仅将人看为荣耀的视为罪恶，而且将人看为最好的时代当成是世界末日。所以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就代表着，因为大洪水是代表将来终极的审判，所以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就是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的最后的末日啊。所以人是不知道罪的，人仍然认为这个世界是文明，是发达，是进步，是伟大的，是光明的。为什么人不知道罪？因为他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因为他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所以他不可能看到在地上罪恶很大，只有上帝看到在地上罪恶很大。好，这是第五节经文啊。今天我会讲的比较快，因为重点在后面，我要必须要给后面的直接经文留下充足的时间，但是前面也很重要啊，希望你们能够跟上思路。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纪六章六节基本上是旧约经文，至少是旧约经文最令人震撼和伤痛的一节经文。为什么让人震撼？因为这样一位在全地做主的，在全地做王的耶和华竟然后悔。后悔这个词的意思就叫难过啊，他的意思是难过，并且叫他需要寻找安慰。这个词在旧约很多的地方都直接翻译成安慰，叫他需要被安慰，上帝竟然需要被安慰。而且不仅前面用了一个词叫后悔，而且后面用了一个词叫忧伤，这是来强调上帝不仅后悔造人，而且心中忧伤。忧伤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是指伤痛，痛心的。但是更奇妙的是，当一个基督徒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竟然能理解上帝的伤痛。你是能理解上帝的伤痛的，为什么呢？因为请你注意，是谁后悔造人在地上？是谁？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神，而是耶和华。我反复跟你们讲，耶和华这个词有卡了吗？卡要跟我说啊，是普遍卡还是个别卡要跟我讲啊？OK， 好，这里用到耶和华这个词就是在强调，我不断跟人用到耶和华这个词就是在强调这一位神是他选民的神，是立约的神，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而这样一位神耶和华就后悔，就心中的忧伤。所以我们竟然能够理解这样的伤痛，为什么我们竟然可以？因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当我们做父母的后悔，当有一天你会后悔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可见这个孩子已经伤透了什么？你的心。所以你能够理解，你竟然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这节经文，创世纪六章六节这节经文是整个旧约啊，至少是整个旧约，因为新约还有一节经文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撼和心中忧伤，但是这节经文这是旧约最让你震撼。为什么呢？因为当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的时候，这时候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耳朵边上你应该听到撒旦的冷笑，撒旦就在边上，他在冷笑，他在藐视耶和华，他在笑笑什么？你这样一位全能的主啊，你看你后悔了吧？你这样一位公义的父，你怎么来对待那些悖逆你的，你所造，你所拣选，你所高举的民呢？你这样一位你能够赐给人终极安慰的神，谁来安慰你的心呢？明白吗？谁来安慰你的心？你的公义怎么来彰显？你的全能怎么来彰显？所以撒旦在边上冷笑不已，撒旦要看上帝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该怎么样办呢？我们当然知道这里的后悔这个词并不是说上帝没有预知的大能，上帝不是全能的，不是，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希伯来文的文学手法，他用来告诉给你听上帝内心的痛苦，但是他一方面向你启示上帝内心的痛苦，但另外一方面他不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内心痛苦，如果儿女犯了很大的罪，我们只能说哎呀我真后悔把他生下来，你只能说这样的话，但是在上帝他不会只陷在情绪当中。所以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当你读到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请你到这里 stop， 你要停顿，停顿干嘛？你要在这里期待，期待什么？期待耶和华必有神圣的行动发生。耶和华必有神圣的行动发生，如同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时候你要停顿，你要看耶和华来行作当时。比如说你读到新约，当你听到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不用害怕，因为你所怀的胎是圣灵感孕，到这里你应该停顿，你应该看为什么圣灵感孕，上帝有怎样神圣的事情要发生。在这里就是关键的一步，六章六节就是关键的一步。这时候在那个征战的属灵的一方，那个黑暗的势力，他是在冷笑的，他觉得上帝已经无从下手了，因为全地都败坏了，人终日所想的都是罪。那你该怎么办？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那你该怎么办？难道把他们全杀了吗？你该怎么样来实现你自己的旨意啊？所以在这里你要做的是停顿。好，现在见到第七节，跟得上思路啊，你们一定要跟上，今天的内容比较多而且非常重要。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第七节是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第二次说话。我前面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不是人来看，而是上帝来判断，不是人来说，而是上帝来说，不是人要行动，而是上帝要来行动。所以当耶和华说，第七节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是第二次说话，第六章第二次说话。第一次说话说的是什么？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他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第二次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你发现这两次说话有什么不一样？这两次说话有什么不一样？很明显，他的语气在不断的什么加强，不断的加强。前面第一次说话只是说我的灵不永远审判你，好像是任凭你犯罪，任凭，但是还有最后的通牒，还有120年，造方舟还120年，洪水来还120年。但是第二次说，我马上要将所造的啊，不仅是人、走兽、空中飞鸟，都要从地上除灭。除灭这个词，希伯来文的原意叫彻底灭绝。除灭这个词是非常强烈的语句，叫彻底灭绝。好，如果你从创世纪前面一章就开始跟着灵修，你就会知道，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咒诅亚当，就咒诅夏娃，咒诅蛇，咒诅全地，咒诅该隐。但是这前面所有的咒诅都是单个的对象，都是单个的对象，明白吗？没有复数的，这是咒诅亚当，咒诅夏娃，咒诅蛇，咒诅该隐。但是到这个地方，上帝要审判的是谁呀？上帝要审判的是所有所造的人，因为上帝有洪水审判，所以他海中的鱼没有受审判。但是海中的鱼没有受审判，并不代表他们比人、走兽、昆虫要来得好，而是在于上帝审判的方式。等到最后审判来的时候，连海都没有。明白吗？所以这里上帝用的字就是都要从地上除灭，彻底铲除，彻底铲除。这个动词在旧约当中常常用在就是将一个人的名字从名册上面擦掉，明白吗？所以上古那些英武有名的人，那些要名垂青史的伟人，他们在生命册上，在上帝的眼中毫无所有。这个词在旧约当中也常常用作要一个杯盘要洗净，洗干净。你用你可以再联想的更加广泛点，如同你冲厕所把它冲掉。所以这一切上帝所造的人，这地上所有的一切，在上帝眼中如同污秽，要把它冲掉，要把它擦掉，神要灭绝人类。所以我前面讲了，耶和华后悔造人，心中忧伤。这时候你要停顿，魔鬼在那里冷笑，上帝你的公义怎么彰显，法不责众，已经那么多人犯罪，你该怎么办？然后耶和华神毫不犹豫第二次说，我要将所造的走兽、昆虫、空中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这就是神。如果我们的上帝不是可以消灭拉麦这样的伟人的上帝，那 这个世界就真的没有上帝。但是当上帝这样一个严厉的审判发出来之后，到洪水，还到大洪水来审判，还有120年，伟人们在做什么呢？人在做什么呢？悔改了吗？没有。人的特点是什么？罪人的特点是什么？我告诉你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沿用到现在，就是当上帝的警告，上帝的审判，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差遣他的先知所要宣告的审判越严厉，人怎么犯罪越严重，越堕落，人的犯罪会越肆无忌惮，人会越加倍的犯罪，所以越接近末世。为什么到了什么叫做末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等到那个最后的审判要来的时候，越近人会越堕落，而人堕落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方式就是抵挡耶和华，要用一切的方法消灭神说啊，我不让你说，我要说，不让你判断，我要判断。神说就是什么？神的话语是什么？就是基督。这就是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这个世界要集结一切的力量消灭神所说的话。但是所谓的基督用宝血所买来的主流教会在做什么的事情呢？主流教会在做什么的事情呢？在做就是不说或者是胡说。这个世界是要捂住基督徒的口，不让你一说。但是主流的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呢？不说。逃避或者是胡说。我待会重点就会讲胡说什么。我待会要用一个重要的概念来更新你们这个概念。你们不断的问我，不断的问我。今天我要借着这段经文给你们明确的定义。好，这是到这一节经文。好，下面我要讲非常重要的八到十世界啊，八到十节。我还有多少时间？7:44。非常重要的八到十世界，第八节。我先把八到十节要来读一遍。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好，先回顾到前面，我说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好，到第六节，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魔鬼冷笑，停顿在这里。第七节，耶和华审判，宣布审判，我要将所造的人和地上的走兽都要除灭。好，第八节，耶和华做另外一件事情，看到吗？你会很明显的看到第七节跟下面第八九十的对应，就是神有公义的审判，上帝的公义绝对不会延后。第二，上帝的怜悯一定会施展在他百姓们的身上，所以第八到第十节就是来彰显上帝的怜悯的。但是第八、第九、第十节是一个完全的，又是我常常讲的圣经最重要的结构，叫交叉结构或者叫三明治结构。我不断的用这个跟你们讲，就是这是你判断经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三明治结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是第一层，然后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第十节，挪亚的家谱，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雅虎。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很明显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如果你们是在现场听到，我会让你们反复读三遍，这句话就叫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是我今天要讲到的重点。所以在这个交叉结构当中，非常明显，上帝要你 focus 在中间这一段。我再讲一遍，中间这一段非常清楚的三个短语，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核心，这是核心。好，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里的唯有这个词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是意义，是中文的译者按照意思来译的，但这个译的非常准，非常准。我告诉给你听，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一个，这绝对是上帝的真理。挪亚的老婆，挪亚的三个儿子，挪亚的三个媳妇都没有在上帝眼前蒙恩，这时候的全地所有人都在上神的烈怒之下。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你会问，你怎么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唯有挪亚是个义人。第一个，因为后面没有讲他的老婆是义人，没有讲他的孩子当中有谁是义人。上下文很清楚，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是个与神同行，这主语都是挪亚。好，第二个更加重的原因，我放在最后总结跟你们讲。所以记笔记的时候，你这里先空出来。我第二个我要放在最后总结跟你们讲。从经意的属灵含义告诉你听，为什么这里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但是挪亚这里强调的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把这个短语划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蒙恩是指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盼望啊，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你都要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你不是在某个教会蒙恩，你不是在某个牧师的祝福下蒙恩，你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包含三个重要真理。第一，上帝何等的看顾挪亚，是指上帝看顾挪亚。挪亚在耶和华的眼中，就耶和华看到挪亚，耶和华知道挪亚，耶和华认识挪亚，就如同就我们常常讲，他疼爱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我们在他眼前踊跃跳跃，就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指什么？是指挪亚单单的活在耶和华面前，他不依靠人，不仰赖人，明白意思吗？这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表现，真基督徒只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不用活在任何人的面前啊。这一点就可以展开讲很多，但是这个因为晚上的时间有限，我要把更加重要的帮你们突出来。中国人我们就最喜欢活在人的面前装甲。我待会讲到后面就会讲到一个重点，什么叫做装甲。但是挪亚单单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刚才讲了，这是上帝赐给他门徒们的真自由。你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不用依靠任何人，你不用仰赖任何人，你不需要听任何人对你的判断，只有上帝看到你，只有上帝在你面前判断，只有上帝来带领你。第三点，当说到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的时候，是在说挪亚在耶和华面前的挪亚被上帝判断是个义人，因为后面讲的很清楚，他是个义人。轻点好吗？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后面挪亚是个义人的前提条件，因为没有一个人凭自己是义人，所以挪亚是因着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才成为义人。好，这个是我讲完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后面啊。然后后面呢，在这个三明治的第三层，就挪亚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这是创世纪的第几份家谱，知道吗？这是创世纪里面的第几份家谱？第三份家谱，第三份家谱，第一份该隐的家谱，第二份亚当到挪亚的家谱，第三份这是挪亚的家谱。好，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记载天地的来历一模一样的词啊，这是所以这你听过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章的那个解经，就会知道创世纪第二章应该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戏剧回放，而是指创造天地的家谱。好，然后我们重点要来看中间的段，就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一段经文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这是整本圣经，我强调的内容我讲慢点，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谈到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叫做义人。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而且在上下文当中非常的明显，这个义人是与什么概念相对应？不是，哎，你们都没在认真听，这个问题应该马上脱口而出。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义人很明显就是跟伟人相对应，他是跟伟人相对应的。 神的儿子跟女人，人的 女儿交合生出伟人，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个义人。这是完全相对应的概念，伟人对应义人啊。所以现在你们脑海当中要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挪亚作为一个义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生活在一个伟人当道的世界。OK 啊，这个概念能够帮助你理解，正确理解后面的经文。所以挪亚是个义人，但是这个世界是伟人的世界，明白吗？这个世界是伟人的世界，但是在上帝眼中，他们却分属两个族类，一个是我的百姓，一个是我的敌人。好，我们把中间的那一段，就是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三个部分我先做一点点字义的解经。第一，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义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义是指什么意思啊？这个呢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重点。我这个先控掉。我先跟你们讲后面两点，什么叫完全人跟与神同行，而实际上这些概念是相联系的。我们先来看后面的完全人。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好，完全这个词这时候在圣经第一次出现，而这个形容词后面第二次出现就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亚伯兰年99岁，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也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要解释这个完全的人意思，就需要明白创世纪17章这个一节后面第二节是什么。你们这个第一节很熟悉，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这个经文很熟悉，第二节做的是什么知道吗？所以很多的人在解释这个完全人就解释不清楚什么叫做完全的人。好，第一节是亚伯兰99岁，神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神，你要在我面前，看到吗？在我面前，看到吗？跟刚才挪亚在耶和华面前都是一样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第二节就，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完全是指什么意思？这个完全是指什么意思？是指人，上帝的选民与神所建立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完全这个形容词是指什么意思？在旧约出埃及记，在旧约利未记，很多的经文，这个词都是指什么呢？都是指没有残疾的祭物。听清楚吗？没有残疾的祭物。所以这个形容词是来形容什么的呢？是来形容一个随时预备牺牲的祭物的特征。这是完全人的意思。所以总结来说，当说到挪亚是个完全人，他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挪亚对那个唯一的真神所对应的这样一个约的关系，并且强调的是挪亚就是那一个要准备随时随地为主什么摆上牺牲的活祭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待会我要讲这一段的核心的属灵含义都有关联的。好，最后挪亚与神同行，很明显与神同行就是衔接上文挪亚的曾祖父以诺什么样与神同行。在讲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的时候，我跟你们解释过与神同行的概念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向主而活，向神而活，很好，是向神而活的意思。所以挪亚是个完全人啊，挪亚要向神而活，向神而活就遵神的旨意去行，是吗？好，现在你把圣经合起来，我现在要把一些概念印在你脑海当中，你不要借着圣经，你要把它记住。你今天这个道听完，你要把这个概念记住。第一，挪亚与神同行，就是向神而活，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的面前，不仅在于你与神的关系和好，更加在于你遵神的命令去行，是不是？然后第二点，讲到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随时随地准备将自己摆上作为那个完全的祭物来献上的，然后来表明挪亚与上帝的这样一种立约的关系，所以讲挪亚是个完全人。然后再来看第一个，挪亚是个义人。好，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清楚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很多很多基督徒不断的问我，在最近几年灵修当中，当我们在讲到彼得前后书，在我们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那些内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我，那基督徒到底在生活当中该做些什么？什么才叫行公义？是不是很多人问我这方面问题，什么才叫行公义？我到底应该去做些什么？什么才叫是行义？好，那我今天要正式的来回答你们这个，所以才会讲今天晚上的正道非常的重要。我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反之，你就可以推断出来，一个与神同行的、与神立约的完全人，他必定是个义人，对吗？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做义。好，圣经当中谈到的义，我们透过新约经文可以知道，圣经当中谈到的义只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就是罗马书四章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好，不用去分，不用去翻圣经，就叫因信称义。什么意思？你借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义，这是第一个义。好，这个义也是很多的基督徒好像一进到教会就容易去理解的。我如今什么都不用做，是吧？因着耶稣基督恩典，本着恩，因着信，神就将那律法之外的义，就基督那里的义赐给我，然后让上帝称我为义，不再定我的罪。好，你很容易理解。但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七节，我们刚刚灵修完的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说什么？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为什么这个道理没有人讲？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的义一样。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主赐给你的，没有问题。但当主的义赐给你，你一定有一个表现叫做行义。你不可能把这个义藏起来存在你的银行存款里，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锁在教会里，没有。这个义要被行出来，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挪亚的见证是什么呢？当说到挪亚是个义人，就一定表明挪亚是一个因着信心领受上帝所赐给他的义的人。但是同样也告诉给我们听，挪亚是一个愿意为主摆上行义的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是不是？你们回应我一下，这个能够理解是不是？好，但是你马上就会问我，那什么才叫行义呢？对，那什么？那我今天是要行义的才是义人，是的。那什么才叫行义呢？什么才叫行义？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什么才叫行义？基督徒一进到教会，常常会有人给你灌输一种观念，叫做什么才叫基督徒的敬虔呢？我举个例子啊，什么才叫基督徒的敬虔？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标准，特别是中国的教会的标准是什么啊？比如说有人问什么才叫行义啊？遵循神的话语就叫行义啊？遵循的主的命令去行就叫行义？是的，这就叫行义。问题是我也马上就问你，什么叫做遵主的命令呢？主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呢？好，传福音救灵魂。你看你们的答案马上出来了，主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传福音，就是让我们救灵魂。然后马上我可以继续问你，什么才叫传福音？福音要怎么传？怎么才是去救灵魂？然后基督徒一旦踏进中国的教会里面，他马上就会给你宣讲一种规范。一种规范是什么呢？你看啊，刚刚那个古伯弟兄放的那首诗歌就是这种规范的很典型的标榜，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不断跟你讲，我今天呢是个罪人，我蒙主恩。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听，教会会不断的告诉你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每天省察自己的罪，天天省察我的内心，因为我的罪不仅是我的行为，还有我的内心。你一犯什么样的罪，你就应该马上悔改，是不是？所以我常常问很多的小孩子一个问题的：你怎么样才能得到基督的救恩？他们脱口出的标准答案就是我要悔改，信靠主，才能蒙主恩。然后什么叫做悔改呢？然后你到教会里面呢，假如说我们现在呢是个属灵交流啊，假如说我们是某一个教会的属灵交流，如果这个教会的属灵交流是这样子的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教会的属灵交流很有圣灵的恩膏，怎么这样子呢？然后呢，现在我们开始属灵交流了，然后呢，我现在站起来，我说我呢那个前天犯了一个罪， 是什么罪呢？可能是行为上的罪，或者是心思意念上的罪。然后呢，我为此非常的悔恨。我觉得耶稣基督如此的爱我，我为什么还要如此去行呢？我为什么心里面还要如此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呢？我为什么还如此的贪婪呢？我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邪情私欲呢？所以我现在愿意当着大家的面悔改。然后我刚讲完，自从弟兄又站起来说我也要悔改，我有什么样的罪啊？自从弟兄呢悔改的时间呢比我更加的长，我只悔改三分钟，自从弟兄悔改五分钟。然后自从弟兄刚刚悔改完呢，沈慧姊妹又站起来悔改，沈慧姊妹悔改十分钟，悔改完了还痛哭流泪。所以整个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属灵氛围真的太好了，我们都悔改，我们都愿意归向主耶稣。然后我们等到悔改完，大家一起祷告悔改，说我们又得平安了。然后等到过两天的教会又聚会继续悔改。我告诉给你们听，这就是所谓教会的圣洁，所谓教会的敬虔，所谓教会的工作。教会如果有一个牧师，他待在这样的教会，他会非常满意，他觉得弟兄姊妹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我现在很明确告诉给你们，记住我下面讲的话，可能跟你以前所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待会会把圣经经文告诉你。这个要不要做？要做。人要不要悔改？基督徒要不要悔改？要的。怎么不要悔改？我们会不会犯罪？会。犯了罪要不要悔改？要不要重新来到上帝，你来到基督面前请求他赦免我们？要，没有问题。但是你十次悔改，请你九次半都一个人关在密室里悔改，不要当着面表演。这个表演就如同在文革的时候，你知道吗？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有什么什么对毛主席不敬的钱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啊，在跳什么舞的时候，在喊什么口号的，我的声音太轻了。你要不要悔改？我再强调一遍，你要悔改的，没有问题。上帝的光，上帝的命令，要不要光照我们？要的。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罪？当然有，从里到外都是罪人，每天都会犯罪。你犯罪要不要悔改？要的，没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不是行义。教现在的主流教会之所以已经失去了我待会要讲的行义，就是因为都是在表演，所以他们不是躺平中，不是躺平教，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事情，但是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表演，叫属灵表演，表演给所有人看，表演给自己看，表演的大家都很嗨，牧师也很嗨，自己也很嗨，觉得自己好像特别被圣灵充满。特别是很多的教会啊，碰到这种场合都必须要跪着，恨不得衣服就像旧约一样能够把它撕开来，然后最好有一把灰能够撒在头上。这个不叫行义，我再次跟你们明确，这个不叫行义。然后你会问汪老师，那行义到底是什么？给你们经文，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我今天要把约翰福音16章常常被人误读的经文，在这里我要跟你们归正。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耶稣基督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你们都很熟悉。就耶稣基督说他要去了之后，谁要来啊？保惠师圣灵他要来。然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是圣经第一次，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次耶稣基督明确教导圣灵来的作用，约翰福音第一次。所以16章这段经文才非常重要，你们耳熟能详都会背，但是我可以说 99% 在你们中间一定理解错误。好，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这段经文你们熟不熟？熟不熟？很熟。好，请你解释一下。怎么解释的？你们以前的教会怎么解释的这段经文？而且我告诉你听，我之前在约翰福音灵修的时候解释这段经文仍然是错的。仍然是错的。所以 传道人就是这样的，我不断的对圣经的经文有新的领受，我发现我现在的领受比以前要准确的多。好，现在我把我所讲的告诉你听，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中文翻译完全错误。我可以，而且中文的这个翻译的错误至关重要。如果你读到第八节，你按照中文的意思，你会明显的觉得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自己责备自己吗？不就是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吗？好，现在请你们打开微读圣经，不教了你们研究字义吗？打开微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节经文，第八节这节经文，你们打开微读圣经的原文，好，现在第一个发现，你会发现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原文里有没有这两个自己啊？看一下回答我，原文里有没有这两个自己？原文里有没有这个主语和宾语的啊？有没有的？没有，明白吗？这是中文的译者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的。 OK， 那么中文的译者为什么要加上去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呢是责备，那谁来责备呢？总有一个主语是吧，总有一个责备的对象，所以他就加上去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自己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但是这是明显错误的。在这里的主语是什么呢？这里的主语实际上是什么呢？一定是他，是圣灵。而宾语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好，我们来，那你怎么知道这段话到底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读圣经有个很好的功能，就除了看这个原文，你点开原文之后，上面不是有三行，第一行叫希腊文中文词典，第二行叫 CBOL 原文字典，第三行叫 CBOL 原文解析，看到吗？然后打开 CBOL 原文解析，原文解析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原文一个意思帮你罗列出来。原文解析点开来，我现在读给你听，这段经文原文应该是什么意思？且当他来了，他要定罪世界，畏罪、畏义、畏审判。看到没有？有微读圣经的，你要把它打开来，看到没有？看到了吗？所以这里的责备这个词，责备的这个词，原文翻译更准确，就叫定罪，或者叫做显明。主语是谁来显明？圣灵来显明。宾语是谁？显明什么？世人的罪。这个世人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世界，所以他在原文解释的时候就叫定罪世界。然后三个方面定罪，叫做畏罪、畏义、畏审判，三个方面。听懂了吗？好，然后你再来看畏罪怎么给世界定罪呢？因为他们不信我，因为耶稣基督是真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抗拒光。畏义怎么来责备世界、定罪世界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说，当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凡是讲到我往父那里去，后半句就是什么？啊，后半句是什么？特别是约翰福音后半句，往往他就讲什么？我往父那里去。后半句一般都会讲什么？都会讲我还要再来。什么叫做畏义？就是耶稣基督强调他要再来，他现在去，他是唯一的义者，他现在去，但是他将来要再来，用一个再来干嘛呢？他要来实行公义的审判。第三件事情，为审判，是因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已经被耶稣基督胜过了。好，只有这样你把第八节这样理解了，你九十十一才能够理解。如果你第八节理解为，哦，我自己每天在那里悔改，我又撒了个谎，我又死心邪欲，每天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你怎么跟后面的畏罪、畏义、畏审判结合在一起啊？你怎么结合？根本不能结合。好，那我现在问你，耶稣基督说他去赐下圣灵的，赐下圣灵给谁啊？赐下圣灵给谁？给我们。圣灵要降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圣灵要与谁同在？与我们，与教会同在。所以这个畏罪、畏义、畏审判的定罪世界是要谁来做？不，很明显的不得了，是要谁来做？我们来做。要谁来做？ 教会来做。感谢神，上圣灵赐给你的目的不是今天让你圣灵充满，我昨天晚上有个隐秘的罪，我昨天晚上又怎么样了，又贪财了，我怎么又有个情欲泛滥了，然后今天我勇敢的向弟兄姊妹敞开，这就是圣灵感动。不是的，圣灵要感动你干嘛？感动整个教会做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定这个世界的罪。你们做了没有？什么都没做。教会做了没有？什么都没做。教会如果做了，检查早就把你抓进去了。你们之所以今天还能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们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有做。你再回到我今天讲的创世纪的这个经文，你再回到这个经文，你再去揣摩挪亚的定义。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以为挪亚与神同行是待在一个桃花源里与神同行，待在一个教会封闭的场所与神同行？挪亚是在那个世代与神同行，在那个世代做完全人，在那个世代行义。那个世代是谁的世代？伟人的世代。挪亚在这120年当中只做两件事情，做哪两件事情啊？上帝吩咐他做什么事情啊？吩咐大家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对不对啊？要进方舟，但是你不宣告这个世界的罪，怎么说洪水来了？洪水来干嘛？灌溉良田吗？洪水来干嘛？是要除灭上帝所造的地上的人和走兽飞鸟，这才叫做洪水来的。所以挪亚在那个世代120年就是要宣告这个世界的罪，然后这才叫做行义。那行义的结果是什么呢？有没有人听呢？没有。你不要管他行的结果是什么，你不要管他好像又没有人听，没有人进方舟啊。所以挪亚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唯有行义的才是义人。挪亚就做两件事情，宣告这个世界的罪，然后宣告预言洪水要来了，第三不惜一切代价建方舟。这就是教会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好，我再给你们看这段经文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意思。现在在我面前，今天因为在浙江，我们有些线下的培训，我一眼望过去都是姊妹，男的没有几个，一二三，连我四个啊，五，男的五个。你们现在这里打开摄像头的都是姊妹，但是在圣经当中第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这个义人是两个词。第一个词是义，第二个词就叫男人，明白吗？挪亚是一个公义的男人。男人在哪里啊？弟兄在哪里？所以教会之所以软弱，就是没有公义的男人，一个都没有。教会的男人都去哪里了？去讨生活啊、一边讨生活，还一边告诉给我听，我把工作做好了，我赚钱赚的比别人多，职位比别人高，我就是荣耀神。然后在讨生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妥协妥协妥协。那姊妹们在做什么呢？姊妹们整天在教会里面听家庭婚姻神学，整天学小羊英语，就在这样。所以你们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在那个世代，在那个世代，我现在那个在那个第六节啊，就是在第六节，在第六节，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停顿，然后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神圣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空中飞鸟都要除灭。”耶和华说是在哪里说啊？你们凡是看到耶和华说这句话，你脑海当中要马上反应什么？不对，当你听到你以后读圣经，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反射，凡是看到耶和华说，你就马上应该反应什么？耶和华后面讲的话，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空中飞鸟都要除灭。耶和华说，耶和华要施行审判，耶和华要发大洪水，但是这些大洪水是那最终审判的什么预表？所以耶和华要在哪里审判？耶和华当耶和华说的时候，他在哪里审判？他在基督里面什么 审判，知道吗？他要在基督里面审判，然后再来读第八章，再来读，你们马上读出意思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刚才你们汪老师怎么知道这里的唯有，就是只有耶和华在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因为挪亚就是基督的预表。上帝要在基督里面审判全地，上帝也在基督里面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唯有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唯有基督是那个真男人，唯有基督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唯有基督是个义人，唯有基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弯曲背背的时代是真光，是完全人，唯有基督与神同行。但是现在谁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你们都想在基督里面，明白吗？你们都想隐藏在这个磐石里面。所以挪亚怎么在那个世代做完全人，基督就怎样在这个世代传道。基督是怎么传道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当很多的时候，当我开始读这个经文，当我意识到这个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以前的我们的那些误解，以前我们的那些误解完全好像没有读过经文，没有读过圣经。因为我刚才只是举了约翰福音16章给你们看，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旧约，那些先知，那些大先知，那些小先知，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宣告什么？审判。不仅在宣告以色列人的罪，也宣告巴比伦、亚述、摩亚的罪，明白吗？但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隐藏在一个舒适的窝里，隐藏在一个所谓的彼此相爱啊，一种舒适，弟兄姊妹彼此帮助，一个里面，然后呢彼此自己砍，审查，不断的审查，犯罪了，犯罪了，犯罪了，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根本看不到有真光照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罪一概不是。这个世界杀人流血，杀人如麻，哪怕杀在你边上，你眼皮子都不眨一下，你还说自己是个行义的义人，你还说我们是这里是一个教会。所以这就要叫什么？这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所批评的法利赛人，叫做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表演，假冒伪善的是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就叫一个面具，就是表演的，你只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你看我有多敬虔，你看我对自己的罪多么的敏感，你看我流的悔改的眼泪多么的多，是吧？这些一点用都没有。上帝当然知道我们会犯罪，耶稣基督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说我把你买赎回来的目的是让你成为世上的光。所以我不是太多的去责备姊妹，我是说弟兄在哪里？没有弟兄，没有男人，教会里面根本没有，没有勇敢的愿意站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承担责任，然后向这个世界宣告洪水要来了，审判要来了，末日要来临了。没有人来宣告这样的信息，我们宣告的都是一种软绵绵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蒙福，世世代代蒙福，天上的福，地上的福，外面的福，家里的福，统统给你。你们把上帝当成是个福娃，就这样子，任你蹂躏。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受到非常深的责备。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唯有挪亚是一个义人，唯有挪亚在当时的世代，他站在当时的世代120年是个完全人，唯有他与神同行，而且毫无果效，没有人听他的话，连他的家里人也没听他的话，是吗？他的家里人只是沾了他的光，进了方舟。但是这就是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没有果效吗？果效都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的荣耀就是要借着基督，借着他的教会，在这个世代行义，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公义。所以我透过今天的这个讲道，我想告诉大家听什么是行义，你们要行动起来，知道吗？我很感恩，在过去的3天当中，我们有一个安息，然后弟兄姊妹都愿意行动起来，都愿意要去传道，特别很多姊妹都愿意要改变，非常的好。 姊妹也是基督徒，你也需要行一样的。但是不要，有很多的姊妹我特别感动，他们还开始明白了，我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家庭，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孩子。你觉得我的孩子两个三个已经忙得不得了了，我教他们这个教他们那个，是吧？英语上面还有西班牙语，是吧？听他们还要搞法语，然后我搞了那么多，已经很忙了，我还有什么样的时间去服侍别人？然后我就跟一个姊妹问我很多问题，我在家里怎么对孩子发火啊，没有耐心啊，等等等等。我跟他说，灵丹妙药只有一个，就是不要只服侍那三个孩子，你服侍三十个孩子，你生命就得到更新的。所以你们需要行动。你们需要行义，你们需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得时不得时都要去做。好，这是今天的信息啊，这是今天的信息，8:22啊，我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待会可以有些讨论啊，我根据你们的问题可以再有些分享。好，我先有个祷告啊。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我们是你用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主，你也将你的义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在光明当中，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也彰显借着我们的行在光明当中显出这个世界的黑暗，也呼召你自己的百姓，你所拣选的百姓能够从黑暗当中脱离进到光明当中，也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保守我们在明天开始的3天的啊安息营的一个聚集，让我们在这样的聚集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